河北烟花艺人杨丰生因庙会表演被判刑4年半，经《新京报》等媒体报道之后，引发各界关注。杨丰生二审上诉被石家庄中院驳回，二审裁定书被公布在中国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。但主审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，二审判决书虽然已经公布，但仍未定案。杨丰生的律师也表示未收到二审裁定，更引发外界对河北司法界专业水平的广泛质疑。据《新京报》的报道，杨丰生今年已经79岁，他是河北省赵县南庄家村五道谷古火会的会头，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。去年2月19日，他在制作火会上所需要燃放的烟花时被警方抓捕，后被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。79岁的杨丰生已年老体衰，被取保候审，他觉得自己冤枉，制作了20年烟花，却从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，提起了上诉。杨丰生从1996年起担任村里五道古火会的会头，一起操办了村里近20年来最盛大的火会活动。每年元宵节，位于赵县县城约东5公里的村里都会主办火会。当天，全村以及周边村子的乡亲白天来此赶庙会，晚上焚香祭拜，燃放烟火，表达祈福之意。据当地文化部门的考证，五道古火会已在这个村子流传了几百年。庙会上会燃放大量的烟花，压轴戏是燃放一种生辰焰火。杨丰生自述说，往年从正月初五开始，他就会开始为古火会忙起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会亲手制作古火会所需的烟花。自制烟花是一项在村里流传了几百年的技艺，重头戏就在自制的烟花上。杨丰生描述说，这个烟花是所谓古方配制，市场上买不到，只能自己配制，以削铁硫磺为主。在去年的2月19日，也就是当年元宵节的前几天，杨丰生带着几个村民制作烟花，一种名为梨花瓶的烟花已经制作了200多个。当时警方赶到，他被警察带走，而村民们则被警方告知，有人匿名举报了村里有人组织非法制造爆炸物。近20天之后，杨丰生被取保候审。在2017年1月4日，赵县检察院以杨丰生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向赵县法院提起公诉。此前的2011年，五道古火会曾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杨丰生也成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对《新京报》表示，当时对这一项目认定时，考虑到了火药制作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火药制作只是整个民俗活动的一个部分，并且这个项目一直能传承至今，在确保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自控和防范措施。烟花制作的确有一定的风险性。村子的党支部书记杨盈利介绍，爆炸事故没有发生过，但也不能保证不会出安全事故。但杨盈利解释说，一般来说，举行大型活动，上级政府及公安机关都会很重视公共安全问题。之前每年举行古火会期间，辖区的派出所都会来人监督检查，以防出现安全事故。以此推论，当地警方对这一传统的风险性是知情的，但并不认为涉嫌犯罪。但为何警方此次如此出手，不得而知。在今年的4月20日，赵县法院一审判处杨丰生4年半有期徒刑。根据一审判决书，赵县法院认为，被告人杨丰生违反国家爆炸物管理法律法规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在杨家村居民区非法制作烟火15千克以上，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，情节严重，应予惩处。法院也采纳了辩护律师因主观恶性较轻，应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意见，因此处以其4年半的有期徒刑。6月9日，该案辩护人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玉透露，该案判决书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，结果是驳回判决，维持原判。根据目前能刊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杨丰生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审裁定书表示，石家庄中级法院认定上诉人杨丰生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，情节严重， 上诉人杨先生上诉称不是在人员集中地区，不属于情节严重，一审量刑过重的观点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，不予采纳。其提交的近期患病的病例不是从轻处罚的理由。该审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根据中国目前的二审终审制度，该裁定为终审裁定，这意味着只能通过申诉等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维权，但不能停止终审判决的执行。杨玉律师继续质疑，该案裁定书并未依法送达当事人及其律师，杨本人也并未被移送监狱执行刑期。新京报记者昨天联系上了该案主审法官张宁，张宁承认二审裁定书的确已上传至裁判文书网。张宁的说法是，当时的确是考虑这样判决的，所以才有那个判决书公布出来，但之后他们对此案要慎重一些，对于如何判决他们还要重新考虑和斟酌，因此没有把裁定书送达当事人。根据这位法官的说法，已经公布的裁定书似乎效力待定。张宁表示，现在已经公布的裁定书还不是最终判决，裁定书是发上去的，但有可能有改动，也可能没有改动。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。